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快动笔勿拖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。今天看到明慧网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想起自己之前参加的几次法会投稿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动笔，有时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发出去，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同修的提醒和催促才完成的。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拖延，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拖延在常人中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拖延症，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拖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生命，它让人们变得松懈，滋养人的安逸心，让本该能做到100分的事最后只能达到60分，最后等事情做完了又因为自己没能呈现出100%的质量而懊悔不已。拖延的人并不是不做事的人，不想做的人不会因为错过了该做的事而痛苦，但拖延的人基本都是知道这件事该做，可就是不自觉地往后推，并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。就拿我来说，有时我想我要先把这次想说的重点在脑子里过一下再写，这样会更有质量。有时想自己先帮着别人写，等帮别人写完了最后自己再写也来得及。还有时会有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冲击，让自己一直迟迟不能下笔。向内找，我发现这都是借口，并不是造成拖延的最主要原因。比如说我想把征稿写得更好，脑子里过一遍，就应该赶紧落在纸上，逐步推进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头脑里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被各种杂乱念头所淹没。当要写的时候，又要再重新想一遍思路，才能再次清晰起来，才知道该怎么写。再比如说，自己需要帮助别人写的时候，更应该自己先以身作则，把征稿写完，这样更能把自己写作中的感受和同修交流分享，更能帮助同修主动地写好征稿。即便是先帮了同修，我们也能从同修的经历和障碍中找到自己的不足，从而更加促进自己写好征稿。最后再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各种事的干扰。比如有时工作上需要加班，有时家里有些事需要处理，有时同修需要帮忙等等。其实很多事并不需要很多时间，只要处理完根本不会影响到自己写征稿，但这时拖延这个狡猾的生命就会让你给自己找借口，不让你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，也就达到了拖延的目的。拖延的人很多都有这种感觉，虽然你一直往后推，但这件事并没有在头脑中消失，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你该做的，也是你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，所以头脑中就会时不时地想还有件重要的事没有做，要抓紧。离截止日期越近，这种心情就越明显，从而让人变得一直焦躁不安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并没有因为拖延让自己变得轻松，心理上的痛苦和不安可能比把事情提前做完更让人难受。最后到了截止日期前，不得不草草完成，等事情做完了，自己又痛悔自己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把事情做好。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分清哪个是真我，哪个是假我，让你在人中享受人间的幸福轻松的都是假我的想法。因为我们的修炼过程本身就是去掉自身执着逆流而上的过程。而根本上说，拖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最重要。我们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来不会拖延，比如一般人对吃饭喝水 和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不拖延，除非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出现时，我们才会把这些事往后拖。那作为大法弟子，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做好三件事和师父希望我们做的事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到人世的目的所在。只是我们有时陷在人中，时而忘了自己的使命，这时就需要我们用大法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。特别在现在这个末后之末的紧要关头，就更应该时刻保持理智清醒，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拖延，完成好自己该完成的事。毕竟我们拖延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慈悲付出换来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。我们不知道明慧网的法会还有几次，但每次法会的征稿都是我们向师父递上一份答卷的机会，无比的珍贵。所以希望同修们赶快拿起笔，尽早完成我们的征稿，做我们该做的事。这也是我们大法修炼者应该具备的为他的表现。所以希望大家快动笔，勿拖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看守所讲真相救人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8日。202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把所有遇到的人都看作是来得救听真相的，每来一个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。刚进去的人的心情都很消沉，我就用善心去关心开导他们。后来等他们心态好些后，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，人在世中要多积德行善，要做个好人才会有福报。通过不正的手段夺取的东西就会造业，造了业就得还业。在那种环境中，他们都愿听，并能接受认可。有一天，进来一个不到18岁的小妹 A， 是因贩毒被关进来的。她自己也吸毒，性格还很强势，喜欢和别人争吵，但也很直爽，打抱不平。A 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她说听说过法轮功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带着好奇心与我接触交谈。我就告诉他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正的，修炼人都按真善忍为标准要求修炼自己，在人中做个好人，善良的人，学的人很多。江泽民出于妒忌，就对法轮功进行污蔑、造谣、栽赃打压。2001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是江泽民之流为迫害嫁祸法轮功的一场围火。法轮功修炼人都不杀生，怎么可能自杀呢？法轮功教人向善，做好人。我说，你还小，年轻，回去不要再吸毒了，好好的找个工作干，把孩子带好。他有个3岁的儿子，全部是他妈妈带，他根本没管。他点头，一点没反对。过后只要我一看他，对他一笑，他就说真善，要说真话，做善良人，就是忍字他会忘记说。我就给他补上真善人好。我说你就是没做到忍，老是会给别人争吵，今后一定要忍。有一次 A 说了一句话被别人取笑，当时他没反驳，后来又有几个人嘲笑他，他就对我说， 你看他们都在说我。我告诉他，不要去听，不去想，不当回事，过去了就没事了，谁都不会往心里去，等他们笑一笑就过去了。他那次确实没和他们争，他说，我忍了，等他们笑。我说，很好。这个生命在不断的升华。一天上午， A 对我说，娘娘，我也想学真善忍，我要积点德，给我妈妈和儿子积点德。我爸爸可能都是因为我做坏事做多了才死的。我爸爸很好。我13岁就出来混社会，我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不少。啥子事我都见过，干过很多坏事，也被人骗过。我现在积德积给我妈和儿子。我自己就不说了，坏事干多了，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。我现在开始学真善忍。我说，好，你真动这一念，在另外空间里看你这生命是闪闪发光的。当天中午，我对他说，你想学，我教你背红吟，我们师父写的诗。他说，要得。当天下午5点多钟，吃完晚饭，我们一起洗碗时，我就教 A 背做人。他背一会儿说背不了，让我写出来他背。我说，这种环境中写出来不好放，不妥，多背几遍就背得了。他说，可以。洗好碗后，大家在聊天，突然外间门开了，叫 A 的名字，说收拾东西回家。 A 当时都懵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前几天他出去提讯，检察院的说，按他贩毒的重量，可能量刑1年0-1-2个月。他当时还说，给我量这么重，判轻点都好啊，10-11个月都好哟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没被判刑就回家了。我知道他是信大法，大法给他带来的福报。当时我就告诉大家，他是信大法而得到的福报。在看守所里，我把所有不管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人都看作是有缘人，都是来听真相的，都是亲人。人明白的一面都是想来得救度的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和他们搭上话，都给他们讲真相，并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待过的几间监号，里面的人大多数都很相信真相，基本上都三退了。有的人生病了，难受了，就会念9字真言。他们告诉我说，管用，成念就会好。在看守所，到5·13、中秋和过年时，我都提前预定些苹果、瓜子、花生等食品，到那天摆好，敬了师父后就给大家分享。在里面待时间长点的人，看见我拿盆进来洗苹果时就会来帮忙。分给他们时，有刚进来不久的人不好意思接，客气，他们就会说，这是供果，敬师父的，是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，吃了好。在看守所里，我基本上都坚持练静功，动功练得少些。他们看见我练功，走到跟前就很小声。如果有人想给我开玩笑，就会有人说，娘娘练功不要影响她。热天看见我练功流很多汗，就用纸给我扇，说我坐着不动怕有蚊子。他们过一会儿又走过来看，都是悄悄的，真的令我非常的感动。如果轮到我值班，到下午6点发正念时，他们就会来帮我代班，而且都是抢着值班，抢不到还不高兴。他们看见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打坐发正念，有时我忘了看时间发正念，他们就会提醒我说，6点钟了。整个监号大家都处得非常的融洽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我经常说，我们比一家人还亲，24小时不离不弃，朝夕相处。如果哪个遇到困难，心里难受，都会尽力帮助。因为人失去了自由，感觉最多的就是压抑、悲观、痛苦。如果有人过生日，就会把鸡蛋留下来，泡几包方便面，大家一同给他祝贺生日。狱警都说，就你们监视和谐，一问都说好，没事。这也是生命相信大法得的福报。对狱警，我就利用提讯时给他们讲真相，有的听，有的不听，我都讲，这是生命自己的选择，我要给他们听到大法福音的机会。有一次，狱警拿法院的传票来叫我签字，我没签，后来他又拿来了，并叫上了主管狱警来，说不签字他交不了，说大热天的太热了，签了吧。法院要求要签字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没有罪，我签了等于承认我有罪，我签了对你们不好，将来清算的时候你们就会担责，我不能害你们，你们可以写本人拒绝签字。后来他们就走了。我结束冤刑回家时，他们都很舍不得我。我告诉他们，在危难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不枉来世这一趟。我和你们的缘已结，结的是善缘、佛缘。你们能和大法弟子同吃同住，你们也是为得大法而来的，和大法的缘分很大，一定要珍惜啊。今后进来的人，他们只有通过你们告诉他们九字真言了。我走时给他们核实，很多人都含着眼泪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归正自己的思想，做名副其实的正法弟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。2024年，我弟出现邪恶绑架迫害，有同修被非法关押。大概是今年5月份，我去见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，那个见面的地方到处是摄像头。我故意不摘下头盔，并戴着口罩，可还是觉得那些摄像头在看着我。这之前，我是和同修一起去的，心理上也总是有负面想法掺和着。这一次我是自己去的，回来的路上还想换换衣服。我问自己，我干什么去了？我做这件事符合法吗？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我做最正的事去了，是受师父保护的，我为什么要顾虑这顾虑那呢？做最正的事，不也是在销毁邪恶吗？我在销毁邪恶，可心理上还怕着邪恶，把它看得那么大，这拧劲拧的都拧成麻花了。那一刻我感到那种负面想法像个小丑似的。我告诉自己，做最正的事，谁都不敢动你，就堂堂正正的。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讲的关于堂堂正正的修炼的法理，我堂堂正正的怕什么呢？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老是怕邪恶，怎么注视正法？一边坐着一边怕着，这不拧了吗？我告诉自己，做最正的事是邪恶最害怕的，他会躲得远远的，慢一点就会被销毁。我要在做事的过程中，一是守心性发正念，二是不要这个怕。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又修了一把。那天我去同修家，正好是他们的学法日，
同修带我一起去学法。发完正念后，小组同修开始说他们刚刚被骚扰的事。我思想中又开始出了一些负面想法。学法过程中，可能是大门有响声，我没听见。我只是看到一个同修看向大门，我立刻又胡思乱想。这时插电风扇的插板上的保险啪一声烧了。按常人的说法，房子的线路一直是有问题的。我觉得偶然是不存在的，就回想自己刚才想什么来着。我抓住了那些负面想法，同时五月份修的那一次一下子重回大脑。我立即归正自己，我来学法是宇宙中最正的事。来学法的路上，针对一个同修的不正确状态，我还出了慈悲心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想这些现象应该是对着我的负面想法怕心的，只要我修出堂堂正正的心态来，我马上把心稳下来，认真学法。这时听到有人进屋，我的心连动都没动，思想没有任何波澜，全身心的学法。然后听到是主人家的儿子有什么事问了一下。我在这么多年来的遭迫害中，被抓、被打、被非法关押、劳教、被骚扰、被各种干扰、被摄像头等各种环境的干扰，还有做事时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念头干扰，还有看到别的同修遭受的残酷迫害而产生的恐惧，加上时不时的假象干扰，使我存留了很多负面教训，积累了太多的心理阴影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正念还不如以前。旧势力从没有放弃过虎视眈眈和制造各种假象，让迷者入局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修不正自己就会被假象干扰。我问自己，有多少次是我做到了在干扰面前，在干扰后不动心，把邪恶看得什么也不是？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角色上，从而把邪恶看得高高大大，本事也很大？在上面说的去学法前，我还和一个同修说了一会儿话。他告诉我，几天前我出去讲真相时，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拦住，并扬言要举报。我把他定住，你待着别动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听了很受鼓舞，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顶天独尊，邪恶什么都不是。我想大法弟子有超强的能力，怕心保护自己的心都是私心，这个私心也影响着修炼人的正心，影响着超强能力的发挥，影响着大法威力在人间的展现。我们应该注意安全，但是做事过程中也不能太谨小慎微，把自己摆低了，把邪恶看高了。我觉得更多的是向内找自己的心态及心性上的问题，时刻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是注视正法除恶救人来的。一点浅悟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愿，修出为他的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12日。我今年39岁，23岁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，生活的压力操劳把我累得脾气暴躁，整天怨气冲天，沾火就着，苦熬了10几年。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结，把我从一个怨妇修正到遇事能为别人着想，任劳任怨，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。婆婆平时就爱打麻将，家里的活基本都是公公干。当年婆家人知道我有了二胎，还是双胞胎时，
怕我们让他们哄孩子，也担心我们养孩子有压力，提出不想要这两个孩子。那时我就对他们有了怨恨，恨他们太自私。从我怀孕开始，婆婆从没来照看过我，我独自挺着大肚子照顾自己和十几个月的大女儿。直到我临近要生了，婆婆才在别人的劝说下不得不来的。在月子里，她也从不进我屋，也不帮我带孩子，我就自己生闷气，白天黑夜的就我一个人苦熬着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她也从不帮我带孩子，连孩子的衣服她也从来没洗过。我一个人哄着三个孩子，记不清有多少次累到崩溃。我曾暗暗发誓，等他们老了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绝不管他们。其实我在八岁时就跟随母亲一同得法了，但随着长大渐渐忘记了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大法。大法的法理让我放下了对婆家人的怨，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吃苦是在还业，修炼人要消业。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以前的因缘，可能是我以前在她难的时候我没有帮过她，这一世才来还债。大法的法理也让我转变了一个中国现代变异的观念，就是婆婆一定要对儿媳好，对儿媳要百依百顺。现代中国的家庭普遍都是这样，这是不对的。在生活中，我归正自己的思想，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尊敬他们，处处替他们着想。有一次，我将大约300元的零钱很自然地放到了婆婆手里，说：“妈，打麻将用。”这事放在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。从前我的生活里只为了赚钱攒钱而存活，只用利益得失来衡量与亲戚朋友关系的好坏。真正修炼大法后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私心，也看淡了好多利益心。有一次，我领3岁的大侄子去超市买东西，结完账走出超市不远，发现大侄子手里拿的玩具车没有付钱。想到自己是练工人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，抱着孩子又回去把钱补上。这要不是修大法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我是个急脾气，家里外头总想着一手遮天，就想让别人啥都听我的，不听我的就生气。一次，丈夫要出去喝酒，我不让他去，两个人闹得不欢而散。我提着包走了，要回娘家。刚出门不远，就碰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同修跟我讲真相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是师父提醒我是练功人，让我提高心性呢。那一刻，我什么气都没有了，脑海里想到的都是丈夫的不容易，能站在丈夫的角度理解他。唉，我太自私了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给人家撂脸子，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，自己达到目的就行。我错了，错了就改正，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回到家，面带微笑，语气祥和地说：“你们还没吃饭吧？我做饭去。”丈夫也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到点了，我该走了。”我关切地说：“少喝点，早点回来。”一场家庭风波就这样平静了，修大法真好。我是为法而生的，为法而造就的。千百年生生世世的轮回，只为今生能修这部大法。师父为了救度众生，吃了无数的苦，把我们从地狱捞起， 又不断的洗净，还要替我们承受本该我们自己应承受的业债。师父太慈悲了。作为弟子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好，我一定听师父话，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多除邪恶，做好三件事，无条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修去思，助师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